马太福音22章23到46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好，谢谢小丽啊，读得非常的清楚啊。大家会注意啊，这个福音书，包括马太福音，它的这个题材呢，不是人物传记题材啊。人物传记题材啊，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到他过世哈，都应该讲到的啊。福音书更像是新闻报道，新闻报道是抓住那个热点。啊，抓住那个最重要的哈，你看马太福音这个篇幅的安排，从21章开始就是最后一周，星期天的时候，耶稣基督骑着驴驹子进入圣城，这是21章，那最后这一周的行程就开始了哈。21章一直讲到28章，整整8章的经文，都是在讲最后一周的事情啊，这是新闻报道的重点啊，这是。这个福音书要表达的重点，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大卫·鲍森他讲的一个比喻啊，给我印象也非常深刻。他说，福音书的记载就有点像那个火车进站，什么意思呢？一开始在路上开，这个火车开得很快哈，所以前面哈从出生啊记载的多一点啊，他怎么出生、怀孕等等那一段哈，然后中间一大段到他30岁之前，福音书里面就记载他12岁发生的一件事情。一掠而过啊，就过去了哈。然后就是后面这3年半哈，所以福音书里面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讲后面这3年半所发生的啊。那到了最后一周，前面是按年算的哈，到后面这一周是按天算的。第一天发生什么，第二天发生什么，很仔细的记载在这里。然后到十字架底下，这个火车进站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后停入站停在哪里呢？就是停在十字架的底下，所以最后那一段时间呢，不是按天算，是按小时算的。每个小时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找出来啊。所以你看哈，这个福音书作者的这个安排呢，是引导我们 去看他最后这一周所发生的事，要让我们集中去看十字架。因为在这个十字架的他被抓被审被定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最后复活这个过程呢，真正让我们看到那个福音的那个本质。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一段是发生在最后一周的星期二，星期二所发生的。它有很多的讲论，基本上是跟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问答。所以呢，也让我们通过这些经文当中呢，思考一个问题。所以我希望每天在大家思考和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就围绕一个问题：我今天对我的主有哪些更深的认识？通过他的讲话，通过他的做事，这些都不是很陌生的经文。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要么你自己就读过，要么你自己也听过别人讲。但这一次，这不是我们有意安排的。这个神的安排真是很奇妙。我们按现在的顺序读读读读。读完马太福音最后一天就是今年的 Good Friday 受难日，很宝贵。所以这段时间希望大家集中就问这一个问题：读这些熟悉的经文，我对我的主又有哪些更深的认识呢？今天的经文分三段，23节到33节是讲到撒都该人用复活的问题来问主。撒都该人们里引用一段圣经，是在第24节。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若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那这是引用申命记25章第5节的经文，那这是律法的规定。但是呢，撒都该人不明白律法，这是耶稣基督后来给他们指出的，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29节，也不晓得神的大能。那在回答的时候，耶稣就用一句话来证明有复活这件事情。撒都该人只读摩西五经，那其实在摩西五经之外，诗篇16篇，彼得在五旬节讲到，就是引用诗篇16篇第10节证明耶稣的复活。在但以理书12章第2节，在以赛亚书26章的第19节，约伯记的19章25到26节，这些都是旧约里面讲到复活的经文。但是既然这个撒都该人只读摩西五经，耶稣基督就用摩西五经里面的一句话证明有复活。你们不明白，你们读都读过，但是你们不懂。你真的要读懂这句话的话，怎么可能会认为没有复活呢？所以耶稣基督在第32节就引用出埃及记第3章第6节的经文跟他们证明是有复活的。这个是很奇妙，耶稣就是用一个动词的时态，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是在出埃及记3章第6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讲话的时候讲的一句。那摩西那个时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早已经死了，死了几百年了。但是当耶和华对摩西讲话的时候，他说我是，用的是现在时，就是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仍然活在上帝的面前。就这一个时态证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活着的。在摩西那个时候，他们依然活着，所以神说我是，我现在还是。所以用这一句话讲到死人不是到了死亡就结束的，他们是有复活的。所以你看耶稣读圣经读得多仔细，用一个时态就可以证明复活的事情。34节到40节是讲到，律法的总纲，也是耶稣引用两节的圣经经文，把整个，法利赛人归纳出来的613条的律法的规条总结成就是两条，爱神爱人。那最后41节到第46节，耶稣主动出击问这个法利赛人一个问题。他曾经问过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其实这一段，他把曾经问过门徒的问题问法利赛人，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基督他又是神又是人吗？那也很奇妙，耶稣就用了 大卫诗篇中的一个称谓。你看耶稣是怎么用圣经的哈，这方面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他就用大卫称呼基督为我主这一点来讲，你看耶稣又是神又是人，基督一定是神的儿子的。你看他们不明白圣经的人就不懂啊，但是我们读明白了就知道啊，这些真理的奥秘都在圣经的话里面。这一段里面真的是看到哈，这个耶稣就像耶稣在旷野抵挡魔鬼的试探一样，三次他都回到神的话，而且神的话一出来啊，真的像一把利剑一样，就把人里面的那个心思意念都显露得清清楚楚哈，就剖开了哈。所以第一个这个撒都该人问这个复活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是指着他们引用申命记25章第5节，他们以为他们不相信复活哈，所以他们想用这句话来证明复活是 ridiculous 啊。如果复活以后人的生命继续延续的话，就像今生的一个再次的延续的话，那真的是 ridiculous。 律法中规定哈，这个弟弟要娶过世的哥哥的妻子，娶他的嫂嫂哈，为他立后。那如果真的有复活的话，那以后这个复活以后的这个婚姻关系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这个尴尬啊，这怎么安排哈？耶稣一方面讲说你们不明白圣经哈，这个律法放在那里哈，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一个是犹大家发生的啊，犹大家娶了这个儿媳妇他玛，老大死了，老二死了，老三就没有再去娶她，结果后来呢，这个犹大跟他玛犯了这个奸淫。那这件事情特别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啊，这是一个反面的啊，这个犹大没有遵行律法带来的这个恶果啊。那第二个例子是正面的例子，是波阿斯娶路德。波阿斯在娶路德的时候就引用申命记25章这个 Kinsman Redeemer 这个概念。所以如果人真正读懂律法中为什么要规定弟弟要娶嫂嫂为他立后这一点，实际上这个律法是指向基督的，基督就是我们的 Kinsman Redeemer， 他是为了救赎我们把他的产业啊的这个这个遗传的这个权利啊，这个生子立后的这个恩典呢，都带给了他所要 redeem 的那个对象。所以这是这个律法的这个本意啊，所以撒都该人根本就读不懂这个律法，以至于他们也不明白啊，他的应用啊，他的这个后面的引申都是错的。他们不明白神的大能，是讲说他们不相信复活啊，复活之后啊，人的生命身体都不一样了哈，像天使一样，不是说我们变成天使，而是说像天使一样不娶不嫁了啊，不需要啊。这个婚姻的关系在永恒当中已经被更亲近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所取代了，以至于啊，在婚姻在地上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已经结束了。这样的话，在天上不再会有婚姻了。我们前面有读过哈，讲到离婚那一段的时候有思想。婚姻是为了彰显你看神与人之间那种最亲密的一种的关系，那将来在天上哈，我们会有更亲密的关系，不用再用婚姻来预表了啊，代替了，所以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哈，所以在永恒当中不会再有婚姻的关系哈。所以这些都是哈，看到神话语的智慧啊，耶稣基督回答人的问题的智慧，他回到圣经的里面哈，而且用准确的这个圣经的引用，把人里面的心思意念都完全的彰显出来哈。
好，我是小丽，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小组的刚才的交流。我们重点在说这个爱神和爱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那个赵芳姐妹说，这是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就是既要爱神又要爱人。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似乎爱神要容易一些，因为这是我们崇拜的对象，但是爱人就很难。所以有两位姐妹就的结论就是，我们要先要爱神才能做到爱人，特别是爱那些好像看起来不可爱的人。然后刘刚他是学法律，他就在想到说， 就是律法，或者是我们人的这个法律上，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法条，看起来很复杂，但是这个法条后面是有一个法理的啊。那这个，耶稣说的这个爱神和爱人，其实是相当于这个背后的这个法理。我们要把这个法理要搞清楚，才能真正的去遵行这个律法。梅弟兄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世俗的人常常说到一句话，说是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但是这个爱情其实是一个，有条件的，而且是很善变的爱情啊，可能就会因为各种情况的变化，那这个爱情不在了，那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啊。那真正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其实是应该以爱神为基础的啊，如果你在爱神的基础上就可以做到啊，就是也爱妻子，爱丈夫啊。张弟兄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爱人如己的这个理解的问题。我按照我加上我一点我自己的理解哈，就是爱人如己的基础是人都是爱自己的。但是我觉得张弟兄的问题说，有的人其实不爱自己啊，有的人会不自爱，有的人会就好像会厌恶自己啊，甚至有的人会自杀。所以好像看起来是不爱自己，那如果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人呢？我正好刚刚听了那个 John Cousin 牧师的讲到，他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提到说，有的人不爱自己，但是所谓的这个表现上的不爱自己，甚至到了自杀的地步，是真的不爱自己吗？其实他们是想自己想的太多，就是那个自杀的人，他其实根本没有想到他的自杀会给别人，给他的亲人带来什么样的打击，什么样的伤痛，包括那些很抑郁的人，我自己也觉得是他们每天只想到自己的问题，想的太多，所以其实人还是，如果你总是 focus 在自己身上，还是有问题的，另外我自己也有一个体会，就是爱人和爱神的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个耶稣说是其次也相仿，就是。其实爱人和爱神这两个不是分开的，而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不记得那个具体的经文，但是有一句话好像是说，如果你连看得见的人都不爱，那你怎么去爱看不见的神？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最后那个梅弟兄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其实有点类似这个。萨都盖人提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先后娶了两任太太，都很相爱，就是第一任太太死了，然后又娶了第二任太太，那如果三个人就很蒙福，都去了天堂，那他这个男人怎么面对这两个太太，他的感情应该怎么分配？这是梅弟兄提出的问题，请大家来回答吧。
我觉得应该请梅弟兄来回答呀。
我就是为了不打柴，问各位高手
那刚才小丽的分享很重要哈，她点出好几个很重要的要点哈。她引用的那句话是在约翰一书的第4章第20节，讲到爱神和爱人是分不开的哈。4章20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啊。所以是的，这个爱神爱人的起始，还不是，我觉得还不是从爱神开始的，起始是先明白神的爱开始的。因为这个爱的本质是跟世人所讲，刚才讲爱情啊。讲到人与人之间亲情等等友情哈，这个爱情、亲情、友情的本质和圣经里所讲的这个 agape love 已经是不同的了。所以爱神爱人的起点应该是先明白什么叫爱啊，圣经里所讲的爱啊，耶稣基督所彰显的那个舍己啊，那个无私啊，那个爱到底啊，那个立约的爱哈，所以要先明白这个本质，否则的话。就是你的爱是可能是一个混杂的爱哈，不一定真的是圣经意义上的那种爱哈，而且呢，借着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在这个福音当中不断的去体会， 神怎么爱了我们。所以第一步先领受神的爱，领受神的爱，我们才能够用这种爱去爱神去爱人。那在爱神爱人的事情上真的是没办法分开。其实常常就像约翰一书四章所讲的哈，爱神比较容易哈，因为你讲啊，你唱歌啊，你敬拜啊，祷告啊，好像神是 perfect， 比较容易去爱哈。但是不 perfect 的人呢，是对我们很大的挑战。但是约翰讲说，我们爱神是通过爱人表现出来。如果你不爱那个不 perfect 的啊，看得见的弟兄，那你说你爱看不见的神也是假的。
大家好，我来试着回答梅弟兄的问题。第一个啊，复活好像是那这个样子，人会记得过去的人的，好像圣经里面好像有提到，就是以后是会记得谁谁谁是谁的哈。第二个就是将来复活以后，我想人刚才这个问题好像就是假设了人好像还是会有嫉妒的那种心，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尴尬。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没有嫉妒的这种东西了，所以你看到以后可能也不会觉得不自在哈，你一样认得出来，然后也都知道这个是我以前太太，那个是我以前太太，但是彼此之间应该是不会觉得尴尬，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好像为难吧。
对，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里面有的这些罪性啊，嫉妒啊，自私啊，自我为中心呢，将来整个的生命都改变啊，人都变成这个这个像神，见到耶稣以后就会像耶稣了啊，所以整个人的眼光观念价值都会改变了。所以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远远超过我们现在哪怕是最亲近的夫妻的关系啊，那是更加好的无比的关系，所以婚姻就不再有它的功用。
我是觉得哈，在复活以后这个没有婚姻的关系啊，不仅仅是我们是现在所理解的我们现在两个人在一起住在一起哈，有这个生活在一起，性生活在一起等等等，还不仅仅这样子，就是没有这个婚姻关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到时候的话就是兄弟姊妹之间，神的儿女之间的关系了，仅仅如此而已。我可以认得到，我到时候我看到，哎呀，涂小花，哦，你在这里，哎，这个怎么样，你好不好，就不再去就不和以前的那个，没有那个以前那个夫妻的关系了啊，已经是不是已经记还记得不记得我就不知道，但是至少是就不再去有那个关系了。我是理解这个没有婚姻关系的问题很广泛啊，不知道对不对，这样的这只是一些猜想了。
当然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我们都会彼此认出来的哈，很清楚的，而且认识的比现在认识的还更清楚哈，一定会记得，一定会知道。那但是呢，已经那个关系的本质已经发生改变
了。大家好，读这段圣经实在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神。我们是有盼望的。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最有名的经文。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或说也必活着。二十六节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哎呀，这句话对我们是太大的鼓励了。因为罪，我们的肉身必定会死，必定会离开世界。但是请诸位放心，当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两脚一蹬直的时候，中国人说灵魂出窍，我们的灵魂立刻到神那边去。然后有一天，我们的肉身肯定会死里复活。到那一天，我们回来的灵魂会跟复活的身体 merge, combine,变成一个 spiritual body, 变成一个灵体，存活到永远。在永恒里面，我们肯定有意识，我们肯定认得出来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都在那边，而且在永恒里面。这个是我们一个盼望。 永生跟复活的盼望，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讲的，那时候荣耀的盼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主耶稣非常有智慧的，刚刚牧师讲过，用一个现在式的动词来解释复活的真意。我是 I am 就说到，这是一个不改变的事，这是一个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这个很宝贵啊。所以我们对死亡不必惧怕。我在我们小组里面我讲，也许死亡以前，比如说最近东方航空公司132个人突然之间从天上坠下来，机头撞地这样死了，那些刹那之间一定很痛苦。但如果你是信耶稣的话，放心，你的灵魂马上回到父神那里去了。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复活我们一定要有十分确信，十分有把握，要不然我们白信。我在小组里面讲的最后那一点啊，耶稣反问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说，为什么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然后他引用诗篇110篇说，大卫怎么又称他为主呢？因为44节说，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指耶和华神，在诗篇110篇第一节就是我说耶和华，那第二个主就是弥赛亚，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仇敌坐你的脚凳，坐脚下，就让他超乎所有的权柄之上。所以按照家谱，按照肉身来讲，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他的后裔，但是按照他的神性，按照他弥赛亚的分位来讲，他是从亘古到永恒的神，这是代表他的神性。所以这么一讲回来，那些人就无法可以回答了。圣经说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敢问他任何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是太有智慧了。那这是刚刚牧师讲，我今天对耶稣基督有哪些更深的认识。再一次我确信，我深信，我信的主耶稣基督是超有智慧的。我们多读圣经，你就知道他用话字不多啊，一两句话就把人的哑口无言。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怎么用圣经的话语做有智慧的人。
呀，我也分享一下那个牧师给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哎，就我就想到，就是说耶稣在这个地方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哈，他所讲的这些话，哎呀，真的就是应用到日常生活，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主我们的神，然后其次相往爱人如己，就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周围，我们天天都会碰到有一些神给我们的这个环境，那有时候碰到好人，有时候碰到坏人，那我们做什么，就是这些人呢，我们就是不管他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就尽我们自己一样关心他们，爱他们，我们能够做到多少就尽自己的力量，当然不会超乎自己的能力范围。那除非我们看到这一个人就是像前面讲的那个已经是恶劣到那种程度，用暴力要害人的这种的，我们赶快闪开哈。除非这种的，就是我们能闪就闪，能够就是离开，远离这种人哈，免得到时候就是倒霉哈。所以碰到这样，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这样，珍惜每一个我们碰到的人，能够尽量的对周围的人很好哈。将来我就想到说，哇，将来的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是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如果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复活完了以后，哎呀，没有那一些什么婚姻的这一些 duty 要做啊什么的，哎呀，好得很啊。那根本也不需要去注意这些问题，世上的一些劳苦我们在天上都不用再面对了哈。所以在那个地方我就看到，就是好的无比的哈。那但是我们现在世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那我们只要照着与神同工，跟神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的话， 将来我们就可以享受在天上的那种喜乐，所以我们就不怕死了哈。那个 COVID-19 出去的时候，万一染上了哦，怎么离开这个世上也没关系哦，到那个地方也挺好的。只要我们照着这个上帝的话去做，然后照着这个圣经里面他的应许，我们相信那个地应许真的那个地方更好哦，所以我们不要怕，就是该做的我们做，不要逃避我们该有的责任。然后将来那边的时候，我们就是享受，就是跟神的同在，然后看这个世上的我们认识的人在下面他们的劳苦哈，所以就觉得说，哎，将来这个对神的儿女而言哈，真的是好的无比哈。然后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努力，做了一些劳苦，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就是哎，我们讨神的喜悦就是很重要。
我们想象不到天国是什么样子，但是主耶稣一再给我们讲明天国。天国其实就是有生命，并且这个生命是一致的，是复活的神的生命。第二个，天国里头有爱，我觉得这个爱绝对不是自私的爱，那是从神而来的阿嘎比的爱。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理解都是用我们现在人的想法去想，所以这个不通那个想不出来。我是觉得我们要读圣经，要明白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信的人完全恢复到神原来造我们的样子，就是爱神，也知道爱我们周围的人。我觉得这是天国的本质。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我们学习爱看得见的人？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战胜我们里面的我，因为从我出发我们就有分辨，这个我喜欢一点，那个我讨厌一点。但是如果将来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我觉得完全会改变的。所以读这个主耶稣的话，尽心尽性尽意，有的地方还有一个尽力，爱主你的神，我觉得就是把我们的全心全人全时间全精力全财产都拿来奉献给神。哎，我们太差了，差远了。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按照主耶稣说的话活在这个地上的话，那我们活的样子要比现在的境况还要更提高才行。所以我觉得把圣经读懂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但是我们要读。所以现在像伟雄他说的一样，他很喜欢这个晨更，就是弟兄姊妹在一起来读神的话，圣灵对每一个人的感动和启发，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使我们更明白圣经，更明白神的心意。
好，谢谢童姊妹哈。这次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哈，耶稣在公开的就是41节到46节给法利赛人提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他在第16章问门徒的那个问题。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公开的问这些法利赛人，把他们引到是110篇，让他们去思想啊，基督是大卫的主，也就是说他是神，基督又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就是按照肉身来讲，他又是从大卫这支生出来的。所以他其实是在引导这个法利赛人思考啊，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就是当初彼得蒙了天父的启示之后所宣告的那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哈，真的是明白这个联系之后呢，再次看到耶稣的那个忍耐和怜悯， 刚才在小组里面华梅弟兄问了很好的问题，他说有的时候耶稣是不回答人问题的，那这一次为什么耶稣是仔仔细细的，不仅是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且还主动去问他们问题呢？就看到就说哪怕到最后一刻，哪怕是还有一点点的机会，耶稣也是不希望这些人走向灭亡，走向沉沦，要让他们最后也把握住这个机会去认识耶稣，又是神又是人，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真是看到上帝的怜悯。我们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的恩慈，真是你的爱真是不离不弃的，是爱到底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哪怕是在最后一刻那个强盗有那一点的时间愿意回转，愿意来归向真神，他就得着了主耶稣基督可以亲口的对他应许说，今天你就和我在乐园里。主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日或长或短，但是每一天我们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天天的来跟从主，为主做这个爱的见证，真是哪怕我们身边有些人现在还不信，现在还在抵挡，但是呢，效法耶稣的忍耐的榜样，持续的向他们去传福音，去做见证，哪怕有一点的机会，也希望他们能够快快的能够回转，求你保守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的学习领受，每一天我们聚集的时候能够丰丰富富的真是把神的话领受在我们的心中，让圣灵的工作可以充充足足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只有俯伏来敬拜你，
是
主，因为你是唯一配得我们赞美敬拜的神。主，你创造了万有，万有是因照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主，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牺牲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这是何等的爱。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被你的爱所征服，被你的爱所感动，主，愿意更多爱你，更多敬畏你，更多服侍你。主，我们正在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晨更的机会，让我们每天读你的话语，跟众弟兄姐妹同分享，一同扶持。愿你的恩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
阿门。
感谢天父今天赐我们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学习怎么去爱你，怎么去爱人。主，其实我们是不配，不是我们爱你，是你首先爱我们，把我们请救过来，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走出黑暗，活在光明之中。主，让我们今天的生活都在你的话语的规范之中。主，要求你祝福这个平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活都充满你的带领，充满你的恩典。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阿门。